我站过无数次讲台，但是今天站到这个神家的讲台还是有些沾惊。我以前手从来不冷，今天手是冷，所以呢，知道神对我们的这个任务教育是何等的重和大。所以呢，自从一月份吧，大卫就跟我在传福音面前跟我讲说，哈老师啊，我们教会走了三个大奖，周约弟兄是讲道的，柯森是讲道的，还有这个邓文元是讲道的，三个讲道的都不在了，现在牧师也走了，现在就是我们缺少为神站讲台的人，哈老师是不是请你出来？我当时呢听到以后呢，第一个感觉心里就蛮喜悦的。为什么喜悦呢？神要用我了，我就觉得我是花木兰要替父去从军了，现在教会没有人了，讲道了。我当时想我要去为神做见证，要为神做工，心里是喜乐，但是回头一想呢，好像又担子很重。为什么呢？我就跟神祷告，我说神啊，这个木兰替父去从军是17岁，我是小70就倒过来了，我也不能做精兵强将了，现在记忆力也不如以前了，以前看三遍肯定就全背下来了，现在看是5遍10遍还背不下来。我就跟神讲了，还是恐怕还是不行。这时候头脑里头又闪出来，你年龄大了，你就学舌太经呗，啊，古稀之年披挂上阵，未不争征战。这话讲的也对啊，披挂上阵，但是又想想不对，这个佘太君人家18般武艺样样在身，从小就练了，就百战不胜，百战百胜，对吧？没有一战不胜。那我这个是在虽然95年这个道二高这个刘医师啊，他们带我们信主以后，25年在教会，算到现在也时间不短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从来没有想到会站到讲台上，要做一个讲员来证道，所以我没有这方面的追求，也没有自己在这方面的这个培训，也只不过就是在带组织学的时候稍微尽心一点，花一点功夫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真是一样都不行，我就跟神讲了，我说我不行啊，我说不行。这个时候呢，跟神祷告，神就讲了，你是不行，但是我靠神，靠我，你样样都能行，啊，是靠神行，我不行，神行，啊。所以呢，我就想，我说我从小就跟神讲，我就是一个这个犟嘴的孩子，跟父母、跟兄长、跟老师，我只要认为是对的，我都要变个理，都要把我说赢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信主25年了，我说我不能做个犟嘴的儿女，神的犟嘴的儿女，我就顺命嘛，做个顺命的神的儿女。所以呢，我想想看，也就把这个担子就接下来了。那么接下来以后呢，我又跟神讲，我说讲什么呢？怎么讲呢？这个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？就一个多月两个月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最近在学罗马书。我呢对这个保罗非常敬佩，因为保罗他的这个精神实在是可嘉，他是舍身忘死为神摆上一切，而且他这个才华也更是令我敬佩。你看他写的这个书啊，都是这个逻辑非常清晰啊，他为主做的这个正的这个道啊是非常有力，他是贯通新旧约，贯通旧约到新约，所以说着你心服口服，所以我既佩服他的精神，也佩服他的才华。我就想，我跟神说，这个罗马书是不好讲，罗马书这个注释最多，他写的也是在书信中间是写的非常好的一篇，放在第一篇是有神的美意。但是呢，我说我们就是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吧。我们仔仔细细地把神的闪光点在这个罗马书里头找出来，跟大家一起学习。我所以我就跟神讲，我说神啊，求你的灵带领我，求你呢恩膏我的口， 让我所讲的呢是出于你，而不是出于人。所以呢，我就跟神这样祷告，我也跟神祷告，我说让我们教会里的这个长老、知识、传道，还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，我们相互扶持，教学相长，我们共同前进。所以就有这样的心思呢，我就接下这个任务呢。所以呢，我就想，我就从罗马书开始学习正道啊，我们就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，把它这个啃下来啊。我所以就对自己定了这样一个方向。那么让我们大家一起啊，我想呢，如果我们把罗马书能够过得好的话呢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上的增长，对主的正道的认识啊，对这个教会的灵性的建立都会有很多的好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开始啃这块骨头啊，我们一起让我们静下心来啊，我们以敬畏和谦卑的心同心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恩、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今天我们开始学习，开始罗马书的第一讲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真理，需要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，需要你的圣灵来感化我们、光照我们。主啊，此时此刻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，求用你的圣灵引导讲的人，也引导听的人，使众人都在你面前同为一位圣灵的恩典，同门一位圣灵的恩典，同门你自己真理的教导，同门你自己的圣手扶持。对于已经信主的人，再次证实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真实可信、崇高伟大。对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求主亲自开启他们属灵的眼睛，使他们更加认识你，认识你福音的真理，从而归向你，使我们一同可以走你为我们预备的真理的道路，走向永恒，永远与你同在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主施恩垂听，侍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，
阿门。
今天我们讲啊，我选了这个题目呢，也就是开始第一讲本来就是想讲清楚保罗与神的福音，结果呢后来想呢，也要开始这样的这个讲呢，必须要把这个罗马书的背景啊，把这个概要要讲清楚。所以如果不把概要讲清楚呢，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的，你抓着袖子穿也穿不上去，抓着底边穿也穿不好，所以必须要抓住领子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就先讲这个罗马书在这个新约中的地位，以及罗马书的概要，还有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罗马书。那么这三点我们要是能在今天能讲完就很好了，要是讲不完呢，或许拖沓五分钟十分钟，请大家原谅。有孩子要接孩子的先走啊，有事情的可以先走。我想呢，就是说，希望大家呢能够不会有人打瞌睡，因为我上课从来没有人打瞌睡。如果有人打瞌睡，一定是我讲的不好啊，一定是我讲的不好。如果我讲的不好，你们离开没有问题啊，不能耽误你们的时间。这个时间是非常宝贵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讲啊，讲。这个字写的太不好，不好意思。我们说，这个保罗书信啊，它是这个罗马书啊，是第一份书信，是接在使徒行传后面的。那么，这个它有它的重要性。那么我们要讲保罗书信在这个新约中间的地位，我们首先要把新约这本书要把它有一个简单的啊一个概念。新约里头讲了什么东西呢？为了便于我们记忆，我们初步的就分为说，我们新约分两部分，一部分就是讲的是历史书，第二部分就是22本书信，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记住新约，一讲新约你就记住啊，历史书啊加上22本书信。那么这个历史书包括什么呢？历史书包括四福音和使徒行传，啊，这个 我们先讲四福音，神为什么要写四，要写上这个，要准备这个四福音，就是为我们这个准备预备救恩啊。那么神通过他的爱子基督耶稣来为我们准备这个救恩，他为什么要为我们准备这个救恩呢？那么这个问题呢，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啊，是我们值得思考的。神就是为了把神的心意在地上成全。那我们可能要问，神有什么心意啊？准备我们准备救恩，有什么心意要表达呢？这个心意啊，就是一个调节神人关系啊，这个心意呢，就是调节就是要调节神人关系。那么大家可能要问，这个神调节神人关系怎么样子来调节呢？调节什么样的神人关系呢？我们说调节神人关系有两个方面啊，有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，调节神人关系是什么？因为我们人犯了罪以后，从始祖犯罪以后呢，神和人怎么样，因为罪的关系就隔绝了啊，隔绝了。那么第一个关系呢，就是要跟我们和好。这个和好是从哪里讲起呢？我们就要从那个新约里头讲起。主基督耶稣在钉上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
成了，
成了。对啊，这时候天怎么样？黑了。这个圣殿里头的帐幕怎么样？帐幕很高的哦，它是把这个至圣所和这个圣所是隔开的，是要从上到下怎么样？就裂开了，裂开了。为什么要裂开？这预表什么东西啊？这预表我们人有罪，不能到神面前来。你要到神面前来，就要被击杀。那你怎么样跟神沟通呢？那就通过大祭司。大祭司每年他有机会啊，被选上一次到这个至圣所去服侍神。那么这个服侍神的时候要怎么样？如果这个大他要进食祷告，如果这个大祭司不圣洁的时候怎么样？当场击杀，对不对？就在至圣所里头击杀，击杀了人又不能到至圣所里头怎么办啊？就人死在里头不要发臭嘛，哎，就算上个铃铛，外面人听不到铃铛响了，人被击杀了怎么样？就是这个绳子的另一头拖在外面，就把他怎么样拉出来啊，就把他拉出来。所以人因为罪的关系不能跟神直接见面。那么由于主基督耶稣钉上十字架以后怎么样，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来，向神倾心吐意，向神把我们心中的担子直接跟神讲，不需要大祭司去讲，我们自己来讲，这样子圣灵怎么样就可以跟我们直接交通啊，直接交通，他就会知道，圣灵就可以带领你来怎么样放下你心中的担子，给你平安喜乐，给你心安喜乐。所以这个是神人和好的第一步啊，神人和好第一个方面啊。另外一个方面呢啊，调节神人关系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？就是恢复神造人的初心。最初的目的啊，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初心是什么呢？我们说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神有神，我们人有神的永美，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。神把一个这个善良的律放在我们人的心中，所以我们人最初造的亚当是怎么样？是良善的，是圣洁的，是有智慧的。但是由于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，吃了 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以后怎么样，罪就从一人进入了这个世界。那么最先出现的犯罪是什么？杀人案是什么？电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，你看大家都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最主的罪就进入了世界，啊，就看见很明显的罪，然后就是什么巴别塔，然后再就是大洪水，然后再往后面是什么索多玛、俄摩拉。就圣经上讲的，神从天上朝下看，一个义人都没有，所以人心里的藏的都是诡诈，都是诡诈，都是你争我夺。所以说这个调节神人的关系啊，就是要我们恢复到神的永美的形象。所以神人要有神的永美，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人恢复到原来的永美啊，恢复到永美。但是呢，这个恢复它不是转一个圈就能回到那个原点，它是要一个螺旋性的提高啊，螺旋性的。好，这是四福音啊，这是神四福音呢，是预备救恩。然后呢，救恩预备好了以后呢，就要有使徒去把这个神的这个救恩的福音怎么样向外面传啊，向到万国中间去传。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是外邦人使徒，但是神的指示是什么？先什么给谁啊？犹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到哪里啊？撒玛利亚，然后到犹太全地，然后到什么地极。对了，这个大家都讲得很对。所以这个传扬福音还要什么呀？建立教会啊。所以我们使徒在各地都建立了很多的教会。教会成立了以后问题就来了，最早的问题在耶路撒冷，什么孤儿寡母怎么样没人照顾啊，没人照顾，范式出了问题啊。再往以后就是在真理上的认识有问题，这个信主以后要不要割礼呀，要不要守律法啊，等等一些很多，要不要守安息日啊，等等一切这些问题都出来了。出来以后怎么办呢？那么神就记着这些使徒，特别是保罗写了这些书信。所以书信呢这个二十二卷加上这个五卷，所以新约里的一共就是二十七卷书。所以我们把新约有一个简单的概念。所以说这个书信呢，它就是在教会的属灵的建立方面给出指导意见啊，告诉你们怎么去做。所以呢我们教会也同样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了问题，特别在这个属灵方面的问题，我们不是到旧约中去找，也不是到这个四福音或使徒行传中找，而是要到什么？到书信中去找。当然这个四福音和使徒行传是重要的参考，但是主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到教会属灵的经历，是到书信中去找啊，到书信中找。那么我们就交代了这个书信啊，在这个啊新约中的地位。第二个我们要讲这个罗马书的概要啊，罗马书的概要，讲第二个问题。这个罗马书是在书信中的是第一卷书信，而且紧接在使徒行传的后面。我们相信这是有神的美意在里头，有神的旨意在里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这个圣经方面，他在这个书信方面是一个全备的福音。有人号称他是福音中的福音，就是有了四本福音，是不是？那么他在这个书信在里头呢，他是一个全备的福音。为什么说他是全备呢？因为他既讲了福音的真理，也讲到人应该怎么办啊，我们信徒应该怎么办。好，我们说这个福音是要调整人神的关系，对不对？神把福音给人的目的啊是什么啊，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来提一个问题，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福音呢？我们看看我们为什么要接受福音呢？看谁能够，我最喜欢有人接话。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个福音啊？非常简单， 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念呢？对，我们一起来。神爱世人，
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
对，背得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就是把这个福音给了我们，就是叫我们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啊，就是一个啊，这个就是一个福音的目的啊。神把福音给我们的这个目的呢，就是让我们得救，是不是？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，这是一个恩典。这个恩典给我们，我们要接受它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答了这个问题，得救，对不对？大概这个问题呢，可以拿五十分。你到底还不完全，神把这个福音给我们的这个完整的准确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叫我们仅仅得救啊，我们如果拿了福音这个得了这个信了主以后，拿了这个门票，反正我得救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反正我得救了，就到此为止了，行不行啊？不行。所以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，在罗马书里头他就讲了进一步的问题。这个福音的目的是要调整人生关系，是不是？调整人生关系，跟人和好，恢复人原来的荣耀。那么恢复人的荣耀，最第一步是要得救，是不是？要得救，你不得救是个罪人，你哪里有荣耀？没有荣耀，对不对？这个很ugly，你看那个杀人犯的那个眼睛都是邪恶的不得了，你们要注意看那个眼睛就能看出来。所以光光得救不行，光光得救只能得五十分。那么怎么样？神要我跟我们调节的关系，福音的目的还有什么？神要我们成为他的什么种子，成为神的儿子。啊，这个才是他的目的，这个才是他的目的。那么，神要跟我们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啊，要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。那么这个关系是怎么来恢复的呢？神首先是让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，成全了他公义的这个啊，实行公义的这个目标。十字架就像一个世界的法院啊，他要向每一个人追讨你们所犯的罪，但是这个罪是要追讨，但是他是不是判了一些我们呢？是不是把这个罪的公价就是什么？就是死。他有没有叫我们都去死啊？不是，他是只让他的儿子，他的亲生爱子去死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成全了神的公义的审判啊，是这样子的。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子，这个儿子怎么成全法呢？那就是让主基督耶稣降世为人，到我们这个世界中间来啊，世界中间来，然后呢用他来带领一批被调整过的人。这些被调整过的人是谁啊？就是我们基督徒，对了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。这些基督徒被主基督耶稣调整以后，就能够彰显神儿子的荣耀，能彰显神啊，能彰显出神，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的这个目的啊。所以呢要我们成为众子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说要成为神的儿子，那么神是怎么样才能做成这件事情呢？我们刚才讲了，让主基督耶稣来，首先来把我们调整过来，那么主基督耶稣能够住进到我们心里头啊，这个时候到了我们心里头以后呢，然后呢我们就调整过来成神的儿子。这个神的儿子是什么样？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形状，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的喜好 啊，每个人有不同的优点，有不同的缺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磨成什么？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里头就讲了，我们要磨成神的儿子的样子，对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把你那些不好的地方，不合乎神的地方，神的要求的地方，你要磨去，要磨掉，要放到主基督耶稣这个 model 里头把它塑造起来啊。那么这个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是讲的什么呢？就是讲基督做到人里面去，就基督进入到我们心里头去，那个就叫什么东西啊？基督到我们心里头就是什么呢？因信称义。哎，这一步是第一章到十一章就是讲了这个问题，叫因信称义。主基督耶稣，神做的很简单，就把主基督耶稣做到我们的心里头去。那么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，那么讲的什么呢？就讲基督耶稣从我们心里头出来。什么叫出来啊？就是让我们磨成耶稣主基督耶稣的儿子的模样，让在我们的身上能彰显出神儿子的荣美啊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基督的样式，人家一看到你，哎，这个人是基督徒，有神的荣美在里头啊，神的荣美在里头。我原来举过一个例子，我们到这个火焰山去啊，到火焰山去，那么爬火焰山那个地方温度是60摄氏度，高得不得了，儿子要爬，还有一个这个疾控中心的一个小孩子也要爬，他们就爬上去了。这船夫跟我在底下说，你不能爬，你刚才到那个鸣沙山刚才已经虚脱了，已经不行了，但是那个摩托车把你送下来，你还是安身待在底下。结果孩子们爬上去以后怎么样，他们直朝顶上冲上去以后，结果那个男孩子啊就脱水，大出大汗，全身大汗淋漓，最后一脱水以后呢，一脱水的温度也升高了，所以他就有幻觉，他就觉得很热很难受，他就把衣裳一件一件的脱，一件一件的扔，我儿子就跟在后面跟他试。到了船夫说，哟，船夫说这个人不行了，不行，他走路也不行了，我得赶快上去。船夫就抱了一瓶水就冲上去了，冲上去以后呢，就给那个孩子呢，就他还在脱，他已经脱了背心和裤头了，他要脱背心还要脱裤头，船夫你不能脱，你再脱就不能下山了。然后就拿着那一瓶水从头浇到脚，他马上就清醒了，然后剩下来的那个水呢就给他喝进去了，喝进去就摇摇晃晃的就下来了。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呢，就这个小孩下来清醒，在凉快地方一坐以后，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们，他说你们是基督徒吧？啊，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想到他会讲这一句话，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做了很小的，船夫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，看他不对头，上去把他弄下来，把他救下来，要不然要出人命的，对不对？我学医的人都知道，所以说不管你到哪里，你学了基你成了神的儿女以后，你会自觉不自觉的做出事情来，在家里也好，在外面也好，跟你原来不一样，跟你不是刻意的，就是发自内心的，就说我要去做这件事情，我愿意做这件事情。而人家外面的人呢，看到你们身上什么，有耶稣的形象，有主基督耶稣的荣美啊，也有人的原塑造人当时的荣耀。所以说就说神要改变我们的人心，要改，这是叫什么呀？前面叫得救，对吧？因信称义，后面叫什么？因信走上成圣的道路，就是要走成圣的道路。所以福音的目的呢，不光是叫我们得救，还是要我们成为众子，要做出主基督耶稣的样子出来啊啊，也活出主的耶稣的样子出来，有人的荣美，有彰显神的荣耀，有神荣耀的目的能够彰显出来。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的概要。啊，如果我们有问题，我们还可以过后讨论，将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学习啊。那个这个罗马书的背景，现在我们讲最后一个问题，时间没掌握，好。 好的，那么这个罗马书啊，这个保罗他去这个他写这个罗马书啊，他是在主啊，在主后五十六年写的啊，在主后五十六年写的。那么他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呢，他在信里头也讲了，这个罗马教会不是他接的这个，为什么要写，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？他是在哥林多时候那个地方写的，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准备启程什么返向耶路撒冷去，那么但是他的心呢还是在向着罗马，向着神给他的重托，要传福音到地极。地极那地方，地极当时的地极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西班牙，他在这个罗马的北边啊，北边，所以他也惦记着这个罗马的教会，也惦记着神给他的最后的嘱托。所以他虽然心这个人是向耶路撒冷行进，但是他的心还是要完成神交给他的这个使徒的这个责任啊，使徒的责任。那么有人可要问说，这个罗马教会也不是他建立的，罗马教会属灵的光景也不错，对不对？他们这个上面他们的德性啊传遍天下，不是罗马书上已经讲了吗？那他为什么还要啊写这个罗马书呢？神为什么还要叫他写罗马书呢？但是就是有一种光景，有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呢？就是说这些罗马人有犹太人，也有这个不是外邦人，他们在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头就讲到，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浇灌，这些人都到耶路撒冷来啊敬拜神。敬拜神以后呢，彼得和他和一些门徒啊，就向他们传福音啊，传福音。那么由于圣灵的浇灌，结果第一次怎么样，3000人得救，然后呢5000人得救。那么得救的这些人中间呢，就有罗马人。这个罗马人得救以后，信主归主以后呢，他们就回到罗马成立教会啊，成立教会。那么成立了教会以后呢，也遇到就像耶路撒冷所遇到的一些属灵的问题啊。在他们因为这个他们中间有些是犹太人，他们觉得这个得救啊，这个得救的这个途径啊，要经过这个律法，不通过律法的得救啊，好像不可靠，不可行啊，不可行。他要死入这条位啊，一定要通过行律法来得救。因为当时的教会，当时的人，包括我们现在的人，也都是认为这个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律法也是神给了犹太人的，因为信律法才能得活嘛，才能够成义嘛，称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就认为呢，好像这个律法不能废除啊，律法废除好像不合适。这个教会呢也不能离开这个犹太教太远，好像也不合适。当时就有这样的困惑，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上，也像耶路撒冷教会其他的一些教会一样，就是在属灵方面的一些认识啊，也是站在十字路口。所以呢，圣灵就激动，就告诉保罗要写这个罗马书啊，要阐明这个福音的真理啊，阐明福音的真理。那么这个保罗他就在这个书信里头就写了这些。他说神啊，看人啊，看人不是看你的背景，而是看你的观景啊。这个你犹太人也好，这个外邦人也好，没有什么不同。你有律法也好，没有律法也好，没有不同。 你行了割礼也好，有割礼也好，没有割礼也好，没有什么不同。神要看你站在他面前的光景，要看你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了这个得救的这个真义啊，这个得救的这个真理，你是不是掌握了？那么这个得救的真理呢，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得救的真理呀、啊，就是因信称义。你罗马人如果不信主基督耶稣，你就相信你能够行律法称义，你就能行律法能够治义，你这样的人不能得救啊，不能得救啊！你不接受主基督耶稣，你不能得救啊！就是要看你对神的信心的观景如何啊，观景如何。对这个真理的认识的这个程度，哦，拿错在这儿。这个救恩的实际你是不是掌握了啊？你对这个救恩的真理是不是真正的掌握了？你只有因信才能够称义，才能得救。第二个呢，你因信以后，你就要得着赐生命和圣灵的律。你要有赐生命和圣灵的律，我们刚刚学过罗马书，在你的心中，你才能够行出神的形象出来啊，神的形象出来，你有没有得到这个律啊？然后呢，你呢要活出超越律法的义，你只有得到这个律以后，你才能行出超越律法的义。你不是主基督耶稣来了，不是废除律法，而是成全律法。成全了律法以后呢，我们神的儿女呢要活出超越律法的义。我记得上次到了菜回来，就张口就问我们，哎，这个信主以后基督徒是不是不要行律法了？律法对基督徒还有没有用啊？哎，他这个问题提的当时就是还蛮扎心的，还蛮，你一下子如果我们要没有学罗马书的话，还真给问住啊，就是需要不需要律法，哎，基督徒还需要不需要律法这个问题，实际上这里就给我们讲清楚了，我们需要主基督耶稣来成全的那个律法，我们要喝出超越律法的义来，而是不是要行律法来自己成义，而是要喝出超越律法的义来啊。所以保罗他是把当时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觉得很多教会是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上，所以就要把这个啊，就要把这个福音的真理，全备的福音要告诉教会，所以要把这些真理要跟他们阐明，所以说他就写了这个罗马书。所以他这个罗马书不但是给这个罗马人写的，而且是给所有现在的教会里头写的。所以我们要对这个这个福音的目的这些问题啊，调节神人的关系的这些问题呢，我们要有啊清楚的概念。那么保罗他是在写这本书信的时候呢，他虽然脚是向耶路撒冷走，他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呢？是因为他募进了和这个各个教会啊募进了一笔钱，这笔钱呢要送到耶路撒冷去，要接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困难的这些啊信徒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他也惦记着这个犹太人。虽然犹太人逼迫他，把他送到监狱，用鞭子打他，用石头打他，等等死里逃生，但是他就像他自己所说的，我的心所愿向神所求的就是什么？ 是犹太人得救，犹太人得救，所以说他还要再去耶路撒冷向犹太人传这个福音啊，最后一次要传福音。虽然圣灵接着众弟兄姐妹也接着一些迹象告诉他，你向耶路撒冷走，你要受到绳索的捆绑，你可能要有牢狱之灾，你可能有生命的危险，但是保罗为了神的福音怎么样，他还是一往无前，他毫不犹豫，毫不犹豫。所以他的行程是向耶路撒冷，但是他的心仍然关怀着罗马教会，也惦记着西班牙，要去传福音，要传到地极。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下写了这个罗马书，也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啊。他要把这个神的福音传遍到万国啊，万国。那么今天我们讲的，哎，这三点呢，我们基本上都讲清楚了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，可以提出来。如果现在不好提呢，我们也可以课后进行讨论啊，没有关系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做啊，结束祷告啊，结束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众弟兄的和慕道友们今天坐在主的面前，聆听你的话语，你的道，使我们明白父神为了预备救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为的是调整人神神人的关系，神人的和好，恢复神造人的初心，恢复人的荣耀，使徒冒死广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也全在神要调整神人关系的旨意之中。教会属灵的建立运行是神基督书信中全备的福音真理来指导，而罗马书是打开这个全备救恩的第一书信。神的救恩给了我们，不仅仅是让我们得救脱离罪与死的权势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成为神的众子，磨成神儿子的样式，彰显基督的荣耀，成全父神荣耀的目的。感谢赞美主，你让我们每一位苦慕真道的心今天有所得着。我们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我主的神，阿们。